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我要继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所讲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那么再一起求圣灵来引导开启我们。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在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日来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你，也在当中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爱我们的主啊，求你保守眷顾，借着你的话在圣灵的光照引导开启当中，使我们众人进到真理里面，领受你真理的光，领受你真理的供应，使我们在世上按着你的心意行走前面的道路。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将心交托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彼得在写彼得前书在信的最后的结尾说，那么呢啊，这封信要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那么这封信彼得这样的劝勉，不单是在劝勉，而是要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中站立得住。如果这恩典是那真实实在的恩典，那我们必要能够站立得住。那么这封信我们回想一下，他谈的是要为基督来受苦。那么这一个受苦在彼得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即将临到极长的逼迫的时代，从彼得写的前后书之后，教会就落入一个情境，他们的逼迫不再单单来自于犹太人，他们的逼迫来自于罗马的政府，整个逼迫要往后延伸要200多年。所以教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么长的一个逼迫？所以弟兄姐妹必须要坚定地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是什么，如果不能够坚定地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是什么，很难在这一个信仰上能够站立得稳。 所以彼得强调的是这恩典是真正的恩典，实实在在的恩典，而我们可以在这个恩典上站立得住。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我们却活在世上，所以我们要思想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思想一下彼得，彼得不像保罗，保罗在整个信仰的知识上，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资优生，因为他一开始就跟着加玛列门下做门徒，做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能够对圣经的知识非常的认识，也用心在当中执行，直到主光照他，他才整个改变过来。那么彼得不一样，彼得是一个渔夫，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犹太人，那么在渔夫的当中，那么主呼召了他，他就跟随了主。所以人看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却可以在耶路撒冷当中那么为主做见证，能够叫3000人5000人归主。所以他怎么样可以有生命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他从渔夫被蒙召开始，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学生，慢慢的看着主，一直到最后成为使徒的守卫，然后主把他的托付交给他，要他来牧养神的羊。所以彼得走了一生的侍奉，走到最后要见主面之前，他有一个信仰的传承，要把棒子往下交。当他在思想这些，又思想即将来所遭遇的逼迫，他就写了彼得前书跟后书。所以彼得在这里，他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些逼迫临到不是一个怪事，不是一个突发的，不是一个在神的意外当中的，乃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欢喜的事。因为我们可以跟基督一同受苦，那么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一同欢乐。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思想，我们传福音如果照他这样传的话，大概很难叫人信。你传福音告诉人说传福音信耶稣做什么，来跟耶稣一同受苦，那很多人就跟你说那我福音我就不听了，对不对？但真实的福音是什么，我们要放在心里去思想，能不能因为跟基督一同受苦而欢喜，这才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在荣耀显现的时候，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同可以欢乐。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彼得讲的，他是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要想将来要显现荣耀的，他来劝勉我们。在第十节他说，我们有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我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蒙召的是在基督里，然后呢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在这边我要跟弟兄姐妹再度的来思想，信耶稣做什么？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认识他就是永生。那为什么认识耶稣就是永生？那我再说永生到底是什么，基督徒得永生做什么？得永生最要紧的是能够与主同享荣耀，同享荣耀，同享荣耀才是我们真正要紧。我们蒙召得救的人最终的就是要能够与主同享荣耀。享荣耀是需要生命的，因为享荣耀的人要先认识荣耀，知道荣耀，才能够有生命去享那个荣耀。我用一个很粗浅的例子，很粗浅的例子，我们人有人的生命，你可以在假日的时候到南寮的海边看着夕阳，然后说夕阳好美，你可以想神这个创造的荣耀，对不对？你为什么可以想这个荣耀？因为你看得很清楚，因为你可以分辨的各样的颜色， 因为你可以在当中看到整个神所彰显出来的千变万化的夕阳的 光辉，所以你可以想这个主所彰显出来的荣耀。但是呢，如果你带着家里的小狗在海边去，你在想荣耀的时候，它不会在旁边也跟着想荣耀，它也说主人太感谢你了，既然带我来这里享受这么美的光景风景。不会的，说不定我侮辱他了，他说有。想荣耀要有生命，弟兄姐妹明白吗？要有那个生命，你能够有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够想多大的荣耀。神爱我们，让我们有他儿子的生命，才可以享受他儿子要享的荣耀。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在万事互相效力之下可以得神益处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被主所招的人，我们被他所招来的人，在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我们能够跟他儿子一样，因为他做长子，我们就跟他一样。我们被称义，最终要怎样？要得荣耀，要得荣耀。所以让我们有一个神儿子的生命，得以跟他儿子一样来享受他的荣耀。我再用主耶稣最后的祷告跟弟兄姐妹多交通一点享荣耀，因为这是要紧的事。如果我们不能够体会将来是要享那个荣耀，我们就会很在意世上的事，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到底得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主耶稣最后祷告的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独一的神，便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永生跟荣耀为什么一定要摆在一起？这当中要紧的叫认识。认识，认识是什么？认识不是知识上的认识，认识是把客观的真理的知识，那么能够实在的经历，成为你主观的经历，这个叫认识，叫认识。那么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这叫做永生。所以一个有永生的人是什么？不是说我信耶稣我有永生，这是知识。你要真的去认识耶稣基督，那才是永生。认识是什么？不是你每天读多少圣经，知道上面记载的知识，不是，而是你实在的去经历它。上帝为了让我们实在的去经历它，它怎么做？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约翰告诉我们，真正的跟耶稣同住同活同走，这叫认识，这叫认识。所以为什么要认识？不要忘了刚才我讲的，你认识耶稣才知道你所领受的生命，你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怎样？才可以享那个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常常讲要荣耀神，荣耀神。有许多人以为荣耀神就是你有好表现，有好的什么这个好的那个那个，这些东西是要紧的，但不一定荣耀神。容我这么说，真正荣耀神是什么？耶稣讲，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成全上帝托付你的事，这在神面前才有荣耀，才有荣耀。你所做的事你以为是荣耀神，我不敢说，因为可能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得的，我们想得别人的夸赞的，我们想要有一个好的什么什么，那不一定是主要托付给你的事。真正完成主托付你的事，这才叫做荣耀神。 这荣耀是父跟子在创世以前原有的荣耀，这荣耀是主赐给门徒的荣耀，是每一个门徒愿意跟随主、认识他、效法他、承接使命的门徒所得的荣耀，不是门徒自己做来的荣耀，乃是耶稣说，你所赐给的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好叫他们合一。最后他的祷告是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谈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怎么样成为主的见证人的时候，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荣耀。荣耀是完成天父的托付，荣耀是神父子圣灵之间在完全的互动。主耶稣求的是同享荣耀，又把荣耀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跟他合一，让我们将来也可以享荣耀。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彼得一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知道最要紧的目的是可以享受天父的荣耀。为什么享受？因为他从主的身上看见了。所以彼得知道他一生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那么效法他，以他为榜样，所以他在呼召一群弟兄姐妹，也以效法基督那么做别人的榜样。所以他说我们就是要效法基督，基督为罪受苦，我们就为义受苦，我们要愿意为人放下自己，把这样的心智放到我们的里面来，能够遵从上帝的旨意。所以要从上帝的旨意，叫神在我们身上成全他的托付，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荣耀的人。那么基督徒就要效法主的心智，愿意为主的旨意而受苦。这就是主耶稣讲的，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来思想这些，我们就明白彼得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中间牧养神群羊的长老要跟他一样，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神的群羊，要甘心不要勉强，要乐意不要贪财，要能够做榜样不要做瑕疵。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然后他又讲，这不单对这些长老们说，也对年幼的说，都要顺服，都要谦卑。所以第一个我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是，基督徒的生命要紧的是，我们是为了能够得荣耀享荣耀，能够得荣耀享荣耀，我们就要有这一个得荣耀享荣耀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他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就要效法他，在这个生命上我们在当中去体会。那么怎么效法他呢？我刚才说的，要把客观的知识转成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要看榜样。耶稣道成肉身是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所以当你传福音给人，讲圣经的真理，你告诉他的是客观的知识，但你告诉他客观的知识，他怎么知道？他看你，他从你我的身上如果看得到基督，我们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小基督，这个字的意思叫小基督，就是那些活出基督样式的人。所以当我们告诉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们从我身上来看见我所传讲的基督。我们不是都做得到，乃是这叫上帝的恩典。好，那么接下来彼得就讲，告诉这些长老们，传道的人是牧羊人，牧羊人也是主的羊，牧羊人不要弄错方向，向着弟兄姐妹我们是牧羊人，向着主我们仍然是主的羊。所以要来服侍 主的羊，要做他们的仆人，也做他们的带头者。要知道草在哪里，水在哪里，牧羊人要先得真理的粮。那我要强调的是，牧羊人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我不是说传道人不能休假，只是随时弟兄姐妹都可以找你，你也要随时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那你说还好，感谢主，我不是长老啊，我不是传道人，所以这些话呢啊，没关系，我听听就好哦。牧羊人要紧的是，不仅把客观的知识告诉弟兄姐妹，更要紧的是做他们生命的导师，把客观的知识转换成他们主观的经历。所以要紧的是看耶稣怎么做。所以我在说，你听的这些想还好，不再讲我，但事实不是这样。对你我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羊，我们也是一个牧羊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一个牧羊人。为什么你我都是一个牧羊人？因为你都有牧羊人的位分，你都有牧者的位分。你们当中跟我一样做人父亲的孩子就是我们的羊，你们当中做母亲的孩子也是你们的羊，是神把儿女托付给你们。那你说还好，感谢主，我还没有结婚。不要高兴得太早，你身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你就是他的牧者，知道吗？因为耶稣要去把那些迷失的羊找回来。耶稣，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你要去找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你是他的牧羊人，因为他是主的羊。那些比你晚信主的人，你是他的牧羊人，你要去帮助他们，你要把基督活给他们看。你领受多少，我们就应当活多少。怎么样做一个牧者呢？彼得说要照着神的旨意做，也就是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要甘心，要主动，要自动自发，速度要快，要快。一件事情你晚了一点做，就显不出那甘心来，就显不出甘心来。做甘心的人会有主动，会有预备，会迅速去做。主耶稣说，讲到一个主人给他的三个仆人，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拿五千的拿了随即去做买卖，拿两千的照样这样做。他在强调什么？赶快去做。拿一千的拿了以后就在那边思想，我拿一千的，主人来跟我算账，我怎么办？想到都是自己，所以他就不敢去做了。不敢去做的结果当然很不好。还有要做，要乐意的给，不要想要得。得的时候，在人的罪性里面就会贪。那么我们要做一个牧者，就要给。还有要紧的，要做榜样，不要狭制。狭制是一个罪人的本相。我用一个例子，男女夫妻本来可以很好的相爱，但当坠入了世界以后，上帝对夏娃讲，你要恋慕你的丈夫，然后呢，你丈夫必管辖你。一个美好的爱变成狭制的爱。做父母的爱孩子，但是孩子的感受是什么？被辖制。如果你爱的不是很恰当的话，你认为你很爱他，他就觉得你越爱我，我越被什么辖制。为什么？这是罪人的本相。本相。所以现在很流行的话叫情绪勒索，对不对？这叫辖制。圣经的意思不是，如果我们属主的人，我们的爱叫归属。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是我把我自己给你。我们讲的爱是这种爱。所以彼得在这里知道，如果要讲爱， 你要做一个羊的榜样，你要把自己给他。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做多人的赎价，是要服侍众人，是为众人死。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把他自己为我们牺牲了，这叫归属。我是属你的。所以在夫妻之间，如果你愿意用归属的爱给对方，我的是你的，你不会用辖制的，你会用服侍的，你会用侍奉的，你会用做仆人的态度去爱对方。彼此这样爱的时候，那么神的美好就出来。所以这个叫做谦卑束腰，谦卑束腰。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主耶稣告诉所有的门徒，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承担主给我们的位分，把这位分扛起来。你有你的位分，我有我的位分，或在教会，或在家里，我们都有那个位分。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有位分的，我们都要在当中把这个位分做给我们身边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看，成为他们的榜样。那么能够在当中谦卑，谦卑是顺服，那么从这当中开始做起。所以他讲完了这些，继续讲，我们年长的也要顺服，年幼的要顺服年长，每个人都要用谦卑束腰，因为神会叫我们身为至高。这一个他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最好的顺服的榜样，耶稣基督是最好顺服的榜样。那么呢，我们先往下看，耶稣基督是最好顺服的榜样，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主耶稣讲的几次的话，都是要我们每个人都谦卑，伏在上帝的大能之下，照着神的旨意来走前面的道路。真实的顺服，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真正的顺服的榜样是耶稣，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那么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谦卑。彼得看清楚这一切，所以神将耶稣升为至高。他看清楚了这些，他用这样子来鼓来劝勉我们。所以我们顺服不是说我顺服神的话而已，我们顺服要记得位分上的顺服，不要忘了每一个人都有在世上神所给我们的位分，我们要在这个位分上顺服上帝给我们的位分。我们最不容易顺服往往是位分上的顺服。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们，人跟人都是平等的，我们也认为是平等，对，本质是平等，价值是平等，这些都是平等，但位分不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神在他生命中的给他的一个定位，你做父亲的就是有父亲的位分，你做儿女就是有儿女的位分，你做丈夫的就有丈夫的位分，每个人都有那一个位分。我们顺服讲的是什么？我们顺服讲的是顺服神在这个位分上的安排，神在这位分上的安排，这叫顺服。人不一定，人很不喜欢这个，人喜欢想要自己要的位分。不单人是这样，天使也有一些是这样。所以犹大书讲，有不守本位的天使，神把他们关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上帝有上帝的旨意，把我们放在那一个位分上，所以要紧的是在那个位分上顺服。那么在当中讲完了谦卑顺服，让我们不要骄傲，愿意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的带领之后，彼得马上讲到一个，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彼得这里讲，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之后，第七节讲，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第六节跟第七节是一句话，它不是分开的，和合本把它分开的，它是一句话。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是一个可以把忧虑卸给神的人。一个柔和谦卑顺服神的人是一个把忧虑卸给神的人，因为他相信上帝顾念我们。好，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要记得，不顺服是我们容易知道的罪，但不顺服的里面，不顺服的罪里面很特别的是什么？不顺服的罪里面很特别的是我们会忧虑，忧虑。我这里讲的忧虑是指过度的忧虑。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那么呢，它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美。这些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真正做一个可以把忧虑交给神的人。过度的忧虑显示我们对神不够放心。为什么不放心？因为我们还想抓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过度的忧虑是我们里面的自我，过度的忧虑让我们没有安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谦卑顺服，一方面要能够把忧虑卸给神。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交通过，主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有劳苦担重担，我们就担到主那里，然后我们就到主那边，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再把担子挑回去，那我们就感谢神说，主啊，感谢你轻省多了。那你挑一挑又觉得重了，你又来到主面前，主啊，这担子太重了。你祷告完了你又挑回去，这是我们常有的光景。我们放不下，主说把忧虑卸给我，但我们常常是祷告完又带回去。所以这里卸的意思就是抛过去，就是你在打丢球的时候把球传给对方，传过去的。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你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因为呢不要成为一个被魔鬼吞吃的人。因为他如同吼叫的狮子，我用狮子跟羊群来做个对比。羊群里的羊或者这些容易被狮子所吞吃的动物，什么情境下容易被吞吃？也很容易看得到，一种呢就是离群的、落单的，一种呢就是什么瘦弱的。所以当他这些羊跑起来的时候，落单的就会被吞吃，瘦弱的跑不动了就会被吞吃。其实这也是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很像。一个基督徒如果落单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因为给魔鬼留了地步。一个基督徒在生命中不长，也是一个危险的事。所以彼得说我们要谨守，谨守就是灵里清醒，不是灵里睡着的人。灵里睡着的人就是在活在暗中的人。所以保罗就讲，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灵里清醒的人讲究的是活在主的光中的人，行事为人结出光明的果子来。警醒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心态，是一个有智慧把握时间跟机会的人。所以保罗就讲，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邪恶是讲到那个坏树结的坏果子，这个坏。这世界让我们把生命时间花在结出一些人要的果子，但不是上帝要的，这个叫坏树结坏果子。坏果子就是邪恶，就把神所赐的生命浪费掉了，浪费掉。所以 我们不能够活在这种虚空中，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价值。谨守就是要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时间跟机会，做一个在灵里清醒，结出光明果子的人。警醒讲的是一个警戒的心，如同守望的人，他能够在当中谨慎。所以这里我再用保罗的话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一个警醒的人是保守自己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借着祷告来警醒，所以警醒跟祷告常放在一起。在克西马尼园他就这样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警醒祷告做什么？就保守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要醉酒，酒就是一种享受，一种酒，醉酒就是过度的享受。那么呢，一个过度的享受就很容易让我们从上帝的旨意中偏离的。所以大卫失败就是最好的例子。当他的耶押带着军队出去作战，他自己留在王宫享受，结果呢犯了那么极大的的罪。所以除了警醒享受，彼得在劝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因为我们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神赐诸般恩典给我们，我们必须在这个征战当中靠着主的恩典。那么呢，我们暂时经历这样苦难之后，他要我们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这是他亲自来成全的，可以享他永远的荣耀。这段话成全、坚固、赐力量换了三个动词，原文有四个动词，我们和合本把后面两个动词结合成赐力量。好，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这一段话。我们基督徒坚固的信心，坚固的信心是有两个面向。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信心坚定。那么呢，其实我们信心坚定是什么？是我们立定相信上帝的信实，这叫信心坚定。真正可靠的是神。所以当我们走过的这个信心的路以后，我们回头看，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很有信心，也可以说没有信心，而是什么？而是神是信实的。所以一个信心坚定的人，他讲的不是我有多大的信心，他讲的是我的神是可信的。所以你们回想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要被丢到火窑里面说什么？我的神会救我们，急祸不然，我们也不败。因为什么？我们的神是可信的，不是我们有多大本事，我们有多大能力。所以信心往自己这边看，是要我们坚定倚靠神，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坚定倚靠我们的信心。所以为什么坚定倚靠神？因为他是可信的。他会怎么样来彰显他是可信的呢？第一个，他成全我们。成全这个意思就是补网，补网，网子有破的，他把它补起来。我们信心有漏洞，他把它补起来。他让我们的信心得以恢复，得以健全。坚固就是让我们继续 有那样的在这个信仰的路上，不会因为过去的软弱、失败等等而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坚固是主耶稣有一个例子可以给我们看。主告诉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得，不认我。”之后他说什么？彼得啊，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就是这一个坚固。你自己走过软弱的路，蒙主的成全赦免之后，你用你自己所得着的安慰再来安慰人，这就是坚固。主是亲自安慰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得以重新站立的，这叫坚固。赐力量容易懂，因为它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力量。 最后使之建立，这个我们和合本没有还，这个动词没有还，就是让我们根基稳固，我们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得以稳固，在根基上得以建造。所以信实的神他亲自来，亲自是一个要紧的话，他跟我们一同走过，他跟我们一同面对，他跟我们一起来承接这一切，是他跟我们一起的。所以这个叫做认识，把客观的这些所认知道的真理转换成主观的经历。为什么？因为主亲自跟我们同在，亲自将他恩典向我们彰显，使我们知道他是可信的。所以彼得用这些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同样的用这些，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基督徒是为了基督受苦的见证，基督受什么样的苦，愿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为什么愿意把生命给我们？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所以不仅我们得这个生命，我们也认识这个生命，经历这个生命。所以我们整个来说，彼得最要紧的就是他以基督为榜样，他效法基督，我们也要效法基督。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这就是上帝最大的恩典，是真实的恩典。我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群要进到荣耀里的人，我们一群要能够享受这个父神永远荣耀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在基督里，那么彼此这样勉励。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很快的交通，那么永生是跟主要同享荣耀，这信仰的路是通往荣耀之路，它是一条十字架跟从主的路，是一条为义受苦的路，也是学习顺服的路，更是一条预备见主的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上面走，因为神的恩是真实的恩典，保守我们自己在恩典上，因为应许已经给我们了。主对十二个使徒的应许是他把国赐给他们，宝座赐给他们，但只给十二使徒吗？不，启示录告诉我们，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主要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是他自己所得的，他自己所得的，他要我们跟他一同坐宝座。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想要用世上你所能够成就的来跟主说，主啊，我有这么大成就，所以呢，我可以坐那个宝座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跟主说的是，主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主在哪些事情上托付我们？要记得在位分上，位分上，让我们都在这个恩典上站立得住，因为这个恩典是真实的恩典。我们一同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能够在世上站立得住，是本着你自己的恩典，是你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丰丰富富赏给我们的恩典，是你自己来成就的恩典。让我们都效法你，来跟随你走前面的路，不仅效法你，我们也成为我们后面跟随者的榜样。我们都是你的羊，也都是后面弟兄姐妹的牧人，让我们都一起伏在你大能的手下，让我们一起经历你自己的同在，经历你的引导带领，一同能够欢欢喜喜见你的面，在你自己的荣耀中与你同享荣耀。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